川普总统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就连美国最高外交官蒂勒森国务卿似乎也不例外。
在川普总统将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于周四晚被公布后，白宫周五就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制品及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引发担忧，有专家表示这一决定或将导致美国就业流失。3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星期四晚上，由韩国官员爆炸性的宣布了川普将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之后，今天白宫做出解释，但不愿回应是否真的将在五月前举办川金会。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昨天晚上这个川普总统这个的韩国青瓦台的这个安全事业市长郑义荣在白宫西厢外面宣布了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了金正恩邀请的这样爆炸性的一个消息。他同时呢也说了这个见面的时间将会在今年的五月之前那不过呢，然后川普总统他接着就在晚上8点多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金正恩告诉韩国特使非核化并非仅是暂停，同时呢在这段期间朝鲜不会有导弹的试射，已经达成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直到一个协议达成为止，制裁仍会继续，而我们正在规划会面。不过呢，在今天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就被这个记者问到是说呢，所谓在五月之前会面，这个是韩国方面自己的说法。那白宫方面后来发出了声明，无论是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了声明，或者在之后的背景简报会上由白宫资深官员出来解释呢，都没有提到是在五月之前。那一直不断强调，也只是说时间跟地点会另外决定。所以到底这个韩国方面的说法，五月之前是真的会发生吗？还是美方自己有自己的考量。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时间跟地点会另外决定，他并没有正面回应是否真的川金会在五月之前就会举行。那么被问到是说呢，这次的会面是否应该先设下先决条件，在有前提的之下才跟金正恩来会面，对此呢，桑德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Loo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dvocating.
你看，这是我们将继续倡导和推动的事情。但我们不要忘记，朝鲜确实承诺了一些东西。他们承诺无核化，他们承诺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并了解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军事演习。让我非常清楚地指出，美国做出了零让步，但是朝鲜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另外，如果没有符合朝鲜承诺的具体行动，这次会面将不会发生。
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桑德斯是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今天在这个朝鲜没有办法遵守承诺，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承诺的情况之下呢，根本连川金会的机会都没有。那不过呢，被问到是说呢，之前美国已经试着跟朝鲜这个国家谈过很多次，但最后都是失败的，这一次为什么能够相信朝鲜，能够相信金正恩？那么桑德斯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另外，我们是从强势的位置来运作，这是之前政府从没有过的，因为我们展开了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不仅来自美国，让我们不要忘记很多盟友和伙伴，像中国、韩国和日本。由于川普总统的领导力，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他们加大了行动力度，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所以向朝鲜施加压力是一个集体努力的结果，并且它将继续下去。朝鲜处于弱势，这一点显然通过他们这次谈话中所做的承诺就可以看出来。
是的，那刚才在桑德斯谈话当中也说到了，感谢许多这个盟友，包括中国、韩国跟日本的帮助，来施加压力，才能够对朝鲜今天有走到这样的地步。那么说到这个与中国方面呢，在昨天川普总统也已经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了。那么据说呢，安倍晋三首相也将会在四月的时候来到华府，跟川普总统直接讨论这次朝鲜的问题。那么另外就是川普总统呢，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那么呢，今天下午白宫发出了这个声明新闻稿， 就是来讲说这个川普总统跟习近平通电话的内容。新闻稿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人谈论最近对于朝鲜的发展，两位领导人欢迎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并且承诺在朝鲜采取实际的步骤来推进完整的可被核实的不可逆转的非核化之前，将持续施压以及制裁。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选择一条对朝鲜未来更为光明的道路，川普总统表达了他的希望。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发出了这个报道，就是说呢，昨天习近平跟川普总统讨论的结果，习近平认为说这样的做法是有利于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行程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正确轨道，也符合联合国安理会涉及朝鲜决议确定的方向。那么在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个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被问到是说，北京是否会考虑让这个中国成为举行这次川金会会面的地点。那么对此呢，耿爽则是回答说，中方也愿意继续在此方面恢复发挥积极的作用。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举行会谈，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一华。
好的，平章，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语交锋和口水战一直以来可以说是从不间断的。不过呢，在最近金正恩呢是先后对韩国和美国递出了橄榄枝，这个态度转变的速度呢都令各界相当的震惊。那么就像刚刚所提到的，美国国会呢对此呢则是抱持一个相当的这个谨慎的态度，认为美国的这个立场和终极的目标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要全面的这个朝鲜进行无核化。那么同时呢，国会议员也强调说，在这个金正恩以及朝鲜呢这个真正落实这个可以查证的去核化的行动之前，美国国会议员对于金正恩的一举一动还有他的说法都会抱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不过呢，在消息传出来之后呢，这个国会议员呢这个还是都先后发表了这个许多议员都发表了这个书面声明来表示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一向呢是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他在这个消息得知之后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他这个警告金正恩说最好不要耍总统川普。那么他在声明当中是谈到说，他在这个与总统川普经过了多次的讨论之后，他相信总统川普对抗朝鲜及其核武野心的这个坚定立场将会为我们带来数十年来和平解决威胁的最佳希望。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他并不天真，他认为如果过去的历史指示了未来的方向的话，那么朝鲜的会谈将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的行动。不过呢，他现在确信的是，朝鲜已经了解到了如果必要的话，总统川普将会不惜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那么最后呢，他是甚至直接对这个金正恩提出了一句威胁和警告，他表示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这个金正恩与总统川普进行亲自的会面，然后耍了这个川普。他警告说，如果金正恩这么做的话，那么将是金正恩以及你的政权的尽头。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会方面呢推出多项法案制裁这个朝鲜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呢，他在得知了消息之后也是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不过呢，他是赞扬了美国政府的这个制裁措施是开始奏效。那么罗伊斯他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金正恩希望举行会谈显示了美国行政当局所施加的制裁开始奏效，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外交途径，但同时继续一点一滴的施压。我们也要记住，朝鲜政权从不曾间断使用会谈和空泛的承诺来拖延时间，利用这样的做法来发展核武及导弹项目，我们要打破这样的轮回。那么对共和党的立场呢，对于这个金正恩的转变呢，都是认为是美国以及国际社会所实施的制裁开始奏效，因此导致了金正恩开始出现态度软化的这样迹象。那么至于这个金正恩他的动机到底是为什么他开始这个出现变化，对此我们稍早呢也询问了国会的议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是怎么说。
很清楚的，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和盟友合作，加强盟友能力，确保朝鲜达到全面可查证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目标。 制裁开始奏效，金正恩开始感到压力，不只是美国施加的制裁，联合国的制裁，还有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剥夺朝鲜精英阶层享受的奢侈生活，所以他们开始感受到压力。当然现在的挑战就是，我们曾经也到过这一步，如果他们没有真的要实现他们的承诺，我们不能再被他们欺负。
是的，许多这个国会议员呢，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抱持这个谨慎的这个态度来看待这一次的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川金会。不过呢，也有许多的民主党议员则是认为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开端，至少是会谈的一个开始，那么也许这个情况呢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不过至于这个川普和金正恩的会谈将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国会议员对此呢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和反应，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就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似乎也不例外。
星期四，当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缓解的消息传来时，正在非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对有关美朝在朝核问题会谈方面的任何乐观情绪要保持谨慎。他说，我们离谈判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蒂勒森星期四晚间正在吉布提访问时，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邀请的消息。他对媒体说，川普总统一直以来就在适当的时间举行会谈都持开放的态度。蒂勒森说，他在和川普总统的电话通话中得知，总统感觉这一个时机已经到来。
金正恩的姿态相当戏剧性的发生了变化，诚实的说，对我们来说有点惊喜。他在跟韩国代表团的对话中也如此的主动。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这一最新进展，中国政府表示欢迎。中国呼吁各方把半岛核问题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方斌叶斌来做详细的介绍。叶斌，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同意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件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表示，中国政府对美朝双方就直接对话释放的积极信息表示欢迎，充分肯定和支持。耿爽引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天前在北京两会记者会上的话指出，说接下来的关键是各方积极呼应，形成合力，共同把半岛局势重新纳入和平稳定的轨道，把半岛核问题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我们注意到王毅外长在那次记者会上谈到朝鲜半岛出现的缓和势头时表示呢，和平必须争取，机遇需要把握，希望各方都拿出政治勇气，做出政治决断。另外，耿爽周五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还表示，制裁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仅靠制裁不可能实现半岛无核化。他呼吁有关国家要及时把制裁产生的压力转化为谈判动力。在被问到北京是否会考虑在中国协助举行美朝首脑会晤时，耿爽回答说，中方也愿意继续在这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耿爽的这一表态被一般解读为中国愿意为未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川金会提供一个会晤场地。主持人，
好的，谢谢叶斌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原计划于今天与韩国代表团见面，听取他们对于在朝鲜会面的消息简报，而会面被临时改在了昨天的下午，并在晚间宣布了川普总统接受了金正恩的会面邀请。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金正言介绍了这背后的情况。
It was a very hectic schedule for the South Korean delegation at the White House. So their meeting started at.
韩国代表团在白宫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他们的会议从下午两点半开始。韩国高级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一对一会面，而韩国国家 情报院院长徐勋与中情局副局长吉娜·哈斯伯尔进行会谈，随后有20多位白宫高级官员加入他们，参与韩国代表团与朝鲜会面结果的讨论中。所以当川普总统听说了这个会谈之后，他让郑义荣向他简述在朝鲜的会面。当川普总统听说金正恩愿意撤除核武器，愿意停止进一步核试验和核导弹，并愿意与川普总统会面，川普总统立刻告诉郑义荣，咱们应该将这个消息简报给白宫记者协会。郑义荣打电话报告给韩国总统文在寅，请求准许。当文在寅同意了这次简报时，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于是他们对白宫记者协会简报了这个消息。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地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5月底前举行会谈。美国一些朝核问题的专家对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可能举行的会谈表示谨慎乐观。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就这一情况为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介绍。
好的，乔战。那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在朝核问题上是主张最大压力政策的，力主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川普政府还强调愿意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消除核威胁。川普总统自己呢，也曾对朝鲜放过狠话，用火焰与愤怒来回应朝鲜的导弹试射。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同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邀请呢？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布鲁斯·本尼特的看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said even during the election.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候就说过，他准备好与金正恩合作，力图缓和半岛紧张局势。这是他2年来所想的一部分，试图达成一种更和平的局面。但他也担心朝鲜的核武建设，他希望朝鲜停止这样做。他可以通过军事进攻来应对，也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条约。我认为他是强烈倾向于条约的，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我觉得这是他渴望追求的东西。
那么对于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举行的这个会谈，一些专家是表示谨慎的乐观。那我们来听听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的观点。
我是否认为两位领导人会坐下来谈？我认为会的。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这还有待观察。蒂勒森今天在吉布提似乎将会谈和谈判做了区分，朝鲜在会谈中会怎样回应，这也有待观察。朝鲜是谈论会谈、谈论去核化的高手，但他们事实上不会做。
那么一些专家指出，平壤以前是多次违反过要其结束核计划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的协议。那朝鲜也可能试图寻求以冻结他们目前的核武库换取减轻制裁，但是呢，他们迟迟不对解除其核能力做出重大行动。因此，朝鲜的诚意到底有多足？专家们认为这是需要去确认的。那另一方面的话，会谈要达成的结果目前还不是完全的清晰。华盛顿是希望平壤解除其核计划，那朝鲜呢，长期以来的要求是包括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以及美国撤销动用核武器来捍卫该地区美国盟友的承诺等等。那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进入到谈判哈，一些专家是担忧川普政府是否有地区事务专家以及专业的技术人士参与谈判。我们知道川普政府目前还没有任命驻韩国的大使，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也仍然空缺。那我们来听听包道格的看法。
我们现在在国务院没有那么经历丰富的人士了。很多年来，美国非常认真对待与韩国的关系，我们总是派遣非常重要的人去担任大使，我们与韩国当局也有很深的联系。现在我们不是这样了，没有很好的去培养这些关系。国务院里非常优秀的会说韩语的官员都已经退休，还有一些人在职，但是呢，他们都相对年轻，经验不是那么丰富。
不过不管怎么样，专家们认为现在的这一发展态势，也就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核问题是一件好事。那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罗伯特·盖洛奇呢是表示，如果两国政府的代表能够见面，并且最终召开一次峰会，这将意味着缓和紧张局势和降低战争风险的实质性进展。乔战。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来的详细报道。
解决数十万被称为追梦者的年轻非法移民去留问题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追梦者们仍然前途未卜。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最新就业情况数字，全美二月份增加313,000份就业机会。
冬季暴风雪再次袭击美国东部沿海地区，近百万民众用电中断。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川普总统将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于周四晚间被公布之后，白宫周五就这一消息作出回应。川普总统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就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似乎也不例外。美国的贸易伙伴批评说，川普政府即将对进口钢铁和铝材施加关税的捷径，很多分析人士说这将导致贸易战。请看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时承诺将保护美国产业，他说本土产业吃了外国廉价制造业的亏。随着川普宣布实施关税，美国的贸易伙伴表示一定要采取报复行动。中国的铝制品出口在今年的头两个月增加了25%以上，其中的14%销往美国。北京就新关税对美国提出警告。
中方也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欧洲国家也威胁将对美国出口采取行动。
可以采取行动的清单包括钢铁产品、工业产品、农产品以及特定种类的波本酒，还有像花生酱、蔓越莓以及橘子汁等产品。
川普总统称美国的钢铝行业对国防至关重要，必须用关税来保护国家安全。分析人士说，世贸组织可能将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
世贸组织的条例可能会说，按照国家安全的标准，美国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一旦这样裁决，那整个系统就垮了，因为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算作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沙德伦说，很多发展中国家1994年签字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都认为美国的进口关税有一个严格的上限，又被称为约束税率。
有些国家喜欢这些协议，有些国家不喜欢其中的一些协议，这些国家都做了一些通常不愿做的妥协来获得某种让步。其中的一项就是美国的关税要被约束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达成这项协定是在1994年，现在25年后，美国如果能够不顾这些约束，肯定会出大问题。
欧洲国家表示正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协商，准备应对美国的关税。贸易战的阴影不断逼近，很多人担心这会对所有各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川普总统昨天签署钢铝关税的公告后，欧盟希望被排除在关税计划之外。此外，美国蔓越莓协会则积极地寻求与欧盟协商，希望能够撤销可能面临的报复性关税。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带来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川普总统呢，是在星期四签署了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加征关税的命令，排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还表示其他国家也能够协商豁免。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周五在布鲁塞尔表示，欧洲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也希望被排除在关税的措施之外。此前，欧盟领导人已经表示，他们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准备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国际贸易专家威廉姆·莱因斯认为，这并不代表欧盟改变了对美国关税计划的应对策略。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No, I don't think they've changed their mind. I think they're waiting to see what.
不，我不觉得欧盟改变了主意。他们在观望这个协商豁免的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论这是否给欧盟更多机会，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I don't think they know. So, they're going to wait and see. I also think, actually, Malmstrom said this.
此外，就他们之前出台的反制措施来说，他们也还没有确定，正在反复商讨之中。对这个征税清单上的商品也有变动，这个计划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川普总统昨天也是表示呢，钢铝的关税计划距离正式生效还有15天，所以其他国家也可以前来协商豁免。对此，莱因士表示，欧盟想要得到豁免的话，必须要解决川普政府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Normally, when you negotiate with the EU, you negotiate with the entire EU, not country by country. Although I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may have the idea of negotiating.
一般来说，和欧盟谈判就是和整个联盟谈判，而不是和每个国家分别谈判。不过我觉得川普政府可能会考虑和某些国家之间建立单独的协议，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欧盟。川普政府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个。其次，他们必须弄清楚是否存在谈判的基础，这取决于美国想要什么。川普总统把关税和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的法律在最初就是以这个理由制定关税的。
Impose the tariffs in the first place. You know, whatever they're negotiating has to relate to improv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那么就谈判来说，提高国家安全意味着几件事情，不仅仅是限制进口，还可以是某些国家保证为北约提供更多经费。
Be countries promising to, you know, provide more money for NATO defense.
是，那么这个欧盟呢，在周三拟定的这个反制目标的清单中，也包括美国的波本威士忌、橙汁、花生酱和蔓越莓等等。这些行业的主导公司都已经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那么，美国的蔓越莓市场协会的执行主任特里·汉姆菲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每年呢向欧盟出口100多万桶蔓越莓，如果欧盟加征关税，那么将对美国的蔓越莓产业造成严重的打击。而美国的蔓越莓产业正在寻求和欧盟协商，来听听他怎么说。
I really don't want to get into our strategy, you know, going forward too much detail. Certainly we have.
我不能透露太多我们应对策略的细节，但是我们已经联系了我们的产商和办事人员，他们正在试着接触欧洲的进口商。我们希望能够和欧盟诸国政府协商，甚至把美国蔓越莓从征税清单上撤掉。
To begin to establish contacts and help them be aware that this could possibly happen, and then hopefully we can work with they'll be able to work internally within the EU government to.
我们的担忧是，一旦关税生效，消费者开始转向其他地方生产的蔓越莓，即使之后蔓越莓被撤销征税，我们也很难再赢回那些流失掉的消费者。
If tariffs go into effect and customers start looking for products elsewhere, even if those tariffs were to be taken down later, it sometimes can be very hard to get those customers back.
欧盟的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呢，将在本周六与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会谈，商讨美国的关税和欧盟的反制措施。李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正式签署公告，将在15天内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征收关税，以保护美国相关产业。据估算，这一贸易措施将给钢铁行业和铝制品行业带来33000个工作岗位。但高额关税导致钢铝价格的上涨，会导致总计179000个工作岗位的流失。这还不包括受影响国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所导致的美国就业流失。那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到演播室，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林峰，你好。
谢谢。
是，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这次可以说是力排众议啊，一定要推动的这个决定，它的本意应该是为了保护相关的产业，包括增加就业。那为什么会有担心说这样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就业流失呢？
实际上这个今天我们美国的一个智库叫传统基金会今天举行了一个活动，那么邀请了两个行业的那个协会的代表，那么就是这个其中一个代表叫 Trade Partnership， 就是贸易伙伴这么一个贸易组织。那么他根据2001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也曾经对钢铁增加了钢铁的关税，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一个模型来对这次关税的这个效果进行的一个评估。那么根据这个估算的话呢，这次这个贸易关税的提升，一个是对钢铁25%提升和对铝的10%的一个提升，预计能够给这两个行业总计带来33000个这个就业岗位。但是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税的提升自然会导致钢铁价格的和这个铝材价格的上涨，那么跟这两个行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就会受到冲击。最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个金属加工行业。比如说这个钢材拿出来以后，我们肯定不能直接使用，而是比如说像钢管啊钢材啊等等，是需要这个钢铁加工行业来进行这个加工的。那么这个预计这个行业的话，它的损失，它的这个就业流失就是30000个。那么还有其他的相关产业，比如说汽车行业预计是减少5000个就业机会，运输行业减少2000个就业机会，制造业总体会损失179000个就业机会。那么考虑到之前一共增加33000个，那么实际的这个净流失是146000个，也就是因为这个成本的上涨导致相关行业，那么一定要会做出一些反应，比如说降低成本的这个决策，包括裁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个关税提升会给相关产业，那么包括美国整个制造业会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是这个组织所做出的一个评估，那么其他的组织也有各自的评估，那么都说法也是不一的。
是。那我们看到根据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啊，是显示一边是增长30000多就业，一边要损失17万。
对。
那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么一个举措，那为什么川普总统这次一定要力排众议要推动这个施加高额关税这么一个举动呢？
专家们有各种的解读，那么具体来讲大概有这么几方面的一个考虑。一个就是政治考虑，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在2016年这个大选的时候，他的一个得票的一个比较就是出乎川普总统本人和一些这个政治观察人士的那个意料的，就是在中西部所谓的美国的铁锈地带得到的这个选票。那么其中美国中西部地区有很多的是美 美国钢铁的生产基地。那么当时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一直在说，就是希望挽救美国的钢铁行业，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竞选承诺，一个重要竞选承诺之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川普政府，这是川普政府整体贸易策略的一部分。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提升钢铁和铝材的这个关税以外，那么我们会预期今年呢，川普政府还会推出新的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举措。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跟加拿大和墨西哥正在进行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这个二次谈判。那么希望加拿大，其实实际上加拿大是美国钢铁出口的一个主要的国家。那么有专家认为，这是美国川普政府呢希望以这次这个关税措施呢，能够给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中国。当然，这次中国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钢铁出口，实际上它的那个量是比较小的，只占美国进口的2017年美国进口的2%。但是呢，美国的钢铁行业认为，就是说，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钢铁在钢铁方面的一个产能过剩，导致了全球的钢铁价格的一个过低，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么一个考虑。
嗯，是的。那么，可以这个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措施现在就已经实行之后，那么会有什么样的连锁的反应，什么样的后果呢？
嗯，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都听到了，就是说，最直接就是说，像美国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像欧盟就已经拿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报复清单，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报复清单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包括比如说美国很有美国特色的产品，像哈雷戴维森那个摩托车，美国牛仔裤，还有农产品，那么这些就是说非常的有针对性的一个贸易清单。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报复清单出来以后，美国国会的反应就比较强烈。因为今年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是那个中期选举，美国的国会议员是面临的这个就是要竞选连任，所以如果要是导致本选区的这个就业流失带比较严重的话，或者冲击比较严重的话，那自然对国会议员的这个连任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比较突出就是那个议长保罗瑞安已经表示说反对这个关税的提升。还有就是说，有可能会对世贸组织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未来的走向有一个严重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贸易伙伴受到影响的贸易伙伴一定会在世贸组织发起诉讼。那么他们会引用这个关贸总协定的第21条，就是说，美国的理由是关贸总协定第21条，就是说这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世贸组织要做出一个裁决，要么你就是答应美国，就是认可这个，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的影响，所以它可以提升关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世界其他的国家也可能会纷纷效仿。那如果要是说世贸组织就是说认为这条不符合，那么做出不利于美国的裁决的话，那么美国很有可能有可能会退出世贸组织，那这样的影响就是非常大的。
嗯，是的，就无论从欧盟还是从世贸组织来看，那么这种反制的这种措施都是很强烈的哈。
是。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了最新的雇佣就业和失业的数据。今年二月，美国新增313,000个就业机会，这是自从2015年十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二月的就业增长为美联储董事会本月在新任主席鲍威尔主持下举行会议时提高基准利率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首次申请失业人数仍然处于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工市场异常强劲，这大大的推动了纽约股市的表现。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从美东时间星期四傍晚7点左右到星期五早上7点半，大约1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有两大新闻对亚洲和北美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前者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将在5月呢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那么后者呢，就是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强劲的美国劳工市场的数据。那么美国股市今天的大涨呢，并不是因为前者，而是因为后者。今天早晨呢，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非农就业人口的非农就业人数呢是增长了31.3万，远远超出了预期的20万，失业率呢是稳定在4.1%。与此同时，劳工部的数据呢又显示了工资增长呢并不及预期，为0.1%，低于预期的 0.2%，这意味着投资人所担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大。由于这双重的好消息，纽约股市这个三大指数呢今天是一起大涨。截至四点收盘，道指呢是涨了440点，涨幅呢为 1.8%。那么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48点，涨幅呢为 1.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涨了133点，涨幅呢是为 1.8%。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亚洲的市场和欧洲及北美市场的反应呢并不一样。星期五整个亚洲地区的股市受到这一消息的鼓舞而暴涨，高风险资产飙升的同时，作为较安全资产的日元呢则下跌。对于这一消息最为敏感的韩国股市，指数一度上涨到了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收盘的时候呢涨幅为 1.1%。日本日经指数呢是涨了 0.47%，香港恒生指数呢是升了 1.1%，悉尼的股票指数呢也上涨了 0.37%。但是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人基本上对这个消息呢不以为然。这一消息公布的时候，当时呢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美国股市呢已经收盘，但是三大指数的期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对这一最新发展呢做出强烈的反应。期货指数呢仅仅在消息宣布以后的一个多小时当中有小幅上升，随后呢又回到了原点。而对比今天早晨7点半劳工部的数据发布之后，三大指数的期货呢是立刻出现了直线上升的强烈反应。在股市开盘之前，道指的期货呢已经涨了 0.6%，标普500指数的期货呢已经涨了 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期货指数呢已经涨了 0.6%。那么市场观察网站的报道认为，在欧洲和北美，股票投资人对川普总统签署进口关税的法令呢似乎已经充分的吸收了。另外也有报道称呢，投资人还正在对川普关税法令的影响呢做出反应。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同意在5月底之前和金正恩举行会谈。如何看待美朝关系这一最新发展？专家视点为您解析。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总统川普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同意和金正恩举行会谈。 如何看待美朝关系的这一最新发展？我们下面就连线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你好。
哎，你好。
我们知道，如果川金会面正式达成，那么川普总统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会见朝鲜领导人的在任美国总统。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但是白宫宣布这个消息的方式却显得有些急性哈。我们是看到是由韩国特使首先告知媒体，然后白宫出了一份声明稿证实了这个消息。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迹象呢？
其实他们就是让那个韩国人发表这个声明是有一点奇怪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那个金正恩跟特朗普都同意是要亲自见面。其实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道的，北朝鲜还没有证实他们肯定会见面，这个都是经过韩国的。特朗普让那个韩国的特使抢了他的镜头有点奇怪，这个有可能显示我是揣测，我没有什么那个幕后的消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突然的发生的，才是这样的给揭露出来的。如果特朗普的白宫是经过一个比较理智、比较正常的一个过程做出这个决定，很可能特朗普他自己或者他的发言人会告诉美国人，他下定了决心要跟金正恩见面。
是没错，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的邀请是令外界普遍感到非常的意外。那么您觉得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首先你已经说了，他是那个在任的美国第一个在任的美国总统要跟那个朝鲜这个领导人见面，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第一。特朗普很喜欢这些历史性的第一所以他也很喜欢给那个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专家还有美国国务院等人很喜欢给他们吃惊，他就是要跟别的总统不一样。同时的话，他一直说，包括在竞选当中一直说他不排斥跟金正恩见面的这个可能性，他一直说在若干的条件之下他会欢迎这么一个机会。而且除了跟他亲自见面之外，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没有别的更好的政策虽然我们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突然特朗普在冒的风险比较大，可是谈判总是比轰炸朝鲜好。
川普政府还有川普总统本人都多次表态说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会和朝鲜谈判，那么您觉得这个所谓适当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了吗？
那个很难说的美国的国务卿那个提勒森这半年多一直是说，如果金正恩有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提勒森没有说到底是多长的时间，如果就是不发射任何洲际导弹或者不搞任何核试验的话，美方就会觉得他在给华盛顿，那个金正恩去给华盛顿传递一个信号，说他也想跟美国谈判。当然你有这些方面的那些条件，还有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特朗普就是因为面临那个联邦调查局那个穆勒的有关那个俄罗斯的就是干涉美国的那个竞选的这个丑闻，还有那个美国一个黄色电影的一个女演员说她曾经跟那个特朗普有过外遇，还有很多美国的比较主流的经济学家是比较反对特朗普，像这个钢铁，像这个铝铁征收关税什么的。这样子的话，特朗普突然间让美国人吃惊，就可以让全美国转移一个话题，是不是？
是，那么如果川普总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为了转移话题才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的话，那么美国整体上做好准备来和朝鲜进行谈判了吗？
算是今天我们肯定是没有做好的准备他们是要五月底之前见面，所以时间已经是非常的紧张。我们要先想好金正恩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意思突然间要跟我们谈判，他是不是为了让国内他自己的国家国内的人觉得他是说服了或者是下了美国总统让他亲自到那个朝鲜半岛来跟他见面，就是证明金正恩的地位跟特朗普的地位一样，他很可能就咬一个界限或者是他真正有可能在某一些条件之下可以放弃他的那个核武器吗？我自己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他很可能是要经过谈判让美国慢慢的接受他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大国的这个事实， 或者他是要把美国跟他的盟国那个韩国啊分裂，我们不知道。所以特朗普这几个月需要学习，需要跟很多美国很资深的有经验的这些专家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可是特朗普也不太喜欢这样做，他是更喜欢凭他自己的直觉，他说他自己的才华。所以现在很多人啊是理论上是欢迎跟那个北朝鲜谈判，可是他们很怀疑这个美国总统会不会做好准备。
我们知道此前的消息是说川普总统答应在五月底之前跟金正恩会面，但是今天最新的消息是白宫在新闻简报会上并没有正面的证实这样的一个会面的时间表，所以可能也是一个就是说美国方面没有做好准备的一个迹象哈。我们知道美朝之间在过去也是有过多次的谈判，但是谈判的结果往往会让美国失望哈。我们听到美国的政策界现在甚至是有一种反思，就认为过去和朝鲜的谈判是上了金家政权的当，反而为朝鲜发展核武提供了时间和外部的环境。那么川普总统本人其实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次由川普总统本人领衔的会谈有没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呢？如果有，川普总统的谈判策略应该是什么呢？
很可能会重蹈覆辙，你知道吗？因为现在那个朝鲜跟美国都是一点互信都没有恰恰相反，现在的情况比过去任何时候严重，而且金正恩跟特朗普这两个人都是心血来潮，喜欢骂对方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金正恩在这些条件之下他自己的谈判或者讨论行为如何，很难讲，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特朗普现在不只是面临这个超核问题，说不定他自己的幕僚现在是比较乱，最近那个科恩就是他的那个经济顾问已经离开了白宫，说不定从这里到五月底，就是这两个月当中，他那个国家安全顾问那个 McMaster 将军有可能会走，他的幕僚长也有可能会离开。关键问题是这次他们见面，特朗普要就是确定金正恩到底有没有可能放弃他的核武器。如果特朗普不相信他会放弃他的核武器，那我觉得跟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就是开战的可能性更大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下的这个赌注就是说非常突然，没有做足够的准备就同意跟他见面，这个赌注是非常大的。如果这次失败的话，说不定特朗普就是会更敌视朝鲜，就是轰炸朝鲜，所谓的那个让他的鼻子流点水流点血的这个可能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我们都有点紧张。
是，您刚刚提到川普总统是非常需要借助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机会来判断金正恩是否有这个去核化的诚意，但是到底什么才能够证明金正恩有去核化的诚意？美国方面现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完全那个明确的标准，而且像你说的，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次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有一个框架的一个协定，然后那个朝鲜就是不履行他的诺言可是特朗普就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你知道吗？这个是没有什么良好的做法的条件，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坑某一个风险也不是个坏事儿可是到底会有什么结果，不确定性的因素就太多了。而且我估计那个金正恩他知道你跟特朗普见面你要讨好他，就是像他去北京也知道怎么讨好他。很多人觉得那个金正恩要这样做就是为了给朝鲜的这些科学家更多的时间完成他们的洲际导弹和他们的核武器，因为他们的核武器还有那个小型化问题和很多别的方面的问题，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估计会有什么后果很难。
是，根据今天的新闻，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是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那么您预计中国未来会在可能的这次川金会面当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现在那个习近平很可能有一个很矛盾的态度，一边来讲中国一直是主张美国和朝鲜谈判，所以他们应该很高兴，可是同时的话现在美国说好我跟朝鲜谈判好像跟你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你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你也不扮演什么角色， 这就是在你的那个门前发生的一个大事儿，可是跟你好像无关。这个是不是会降低了那个习近平的这个国际的这些名誉，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就是拭目以待。那个五月底还离得远呢，尤其是在美国现在你知道那个新闻来得非常快，我们大概每一个小时每半个小时都会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智能手机，知道现在美国有什么新的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从现在到五月底谈判的时候会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根本不是，还有很多薄荷。
是那么整体而言，您认为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的邀请，计划举行两国首脑的直接对话，这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算是积极的一步吗？
我觉得总的来讲是积极的，可是如果两方不管理的好，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大危机。
好的，谢谢戴博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戴文·马克奈尔是一名特技演员，众所周知，女性在男性主导的好莱坞特技行业里相当少见。戴文去年九月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诉，称他在工作中受到了性别歧视，因为即便是男性特技师男扮女装完成动作，也不肯让女性特技演员上场。大概是因为这行赚得多，男性似乎并不介意穿上裙子戴上假发。戴文还说，周围的人强烈反对他为女性发声，而他觉得当女演员需要替身的时候，理应让女特技演员上场，这正是女性在做他们本职的工作。近日，科学家在南极东部偏远的岛屿上有一个重大的发现，100多万只的企鹅在那里形成了一个超级聚居群体。这个地区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被海冰覆盖着，因而也很少被人类访问。在地球监测卫星的帮助下，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一片鲜为人知的企鹅群。研究人员说，与南极西部地区相比，这些岛屿受到气候变化的破坏相对较小，但是仍需要防止人类的过度捕捞。这个小黑猩猩的名字叫穆萨，由于刚果共和国动植物栖息地的偷猎者日益猖獗，它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园。而帮助小穆萨转移的是利维洛灵长类动物保护区组织。可爱的穆萨还跟载送它的飞行员建立了感情，远离了危险。现在的穆萨可以安全地生活在维隆加国家公园里，开始新的生活。
过去十年中，美国首都华盛顿政府一直致力于重新装修公共图书馆。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最近就访问了华盛顿一家新装修的图书馆，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Welcome to the West End Library.
欢迎来到华盛顿西区图书馆。我们离国务院只有两个街区，这是一栋全新的建筑，这是首家公私合营的公共图书馆和建筑。
With a public library and a building.
这家图书馆位于华盛顿一栋新建的多用途建筑的一层。当地政府给当地开发商批了一块地，那里原本有一座过时的公共图书馆。开发商获得这块地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在这里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其规划的一部分。
坦白讲，这从许多角度上看都非常棒。对于纳税人和城市来说，他们得到了一座原本造价可能高达2000万美元的图书馆，而我们只需要花一点钱，甚至零成本就得到了。
这个新设施看起来完全没有老式图书馆的影子，甚至在里面开了一个咖啡店。这里不必遵守任何经典的规则，允许吃东西、喝饮料，甚至使用手机和聊天。
You can't come in with like a stereo.
你不能把立体声响带进来，但是如果你环顾四周，可以看到人们在交谈、一起工作。我们不会再让你小声点，我们鼓励人们互相交流，我们鼓励人们参与进来。我们这里确实更像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安静读书的地方。
A common area than a silent reading place.
除了4万册图书以及有声读物和多媒体部门以外，这家图书馆还提供了20多台电脑和免费互联网以及无线连接。
我们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扫盲和阅读，但扫盲不只就是图书而言，还有计算机扫盲和科技扫盲。
每个有图书馆卡的人都可以使用这里的 3D 打印机，甚至缝纫机。华盛顿当局希望这样的图书馆将成为社区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他们还会为成年人开设一系列课程，同时也为儿童开设广受欢迎的故事时间。去年有超过400万件图书音像制品从华盛顿的公共图书馆中被借出或下载。尽管很难追踪每年有多少人真正到访了图书馆，官员们表示图书馆正在越来越受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华盛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